上课，上课之前啊，副班长有事要吩咐
啊。不好意思，那个帮我这边报告一下哈。那个我们刚才有讲那个照片的问题哦，因为我们第五天结束的时候啊，神学院会给我们一块今天啊这个礼拜所上的这个光碟啊的内容啊，里面就有附我们今天早上的团体照啊。如果因为这是神学院的一个建议，如果你还有需要那一种照片哈，我们就到后面去登记，采登记制啊，有登记名字才有一张。好啊，那登记到我们下午的第一堂课之前为止，好，因为马上要送去冲洗跟加护备，好，这是第一件事。再来就是我们有学习护照，好，那我们学习护照救生啊，马上交过来哈。那如果你有那个哪一堂课啊有来上，可是我忘记带，没有补盖，没有盖上这个登录的，那你在上面就写。哦，你哪一堂课？哦，譬如说耶利米书，譬如说哥林多前后书这样子，这样神学院才知道你哪一堂课没有盖到，他会去查，啊，查证属实之后，他会帮你盖。好，哦，那新生到最后一天，神学院会发给各位啊，所以新生就不用担心，那救生马上交回来哈，哦。那再来我们有一堂啊查经课，那查经是这一次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哦，那除了主领跟记录他不用写心得报告以外，那其他的那个学员都要交回来，哦，都要交回来，哦，以上报告，谢谢。
好，我们就直接看第五章，哦，我们刚才看到啊，应该是从四章二十五节一直看到五章二十节，哦，这一段是要谈到以挪士的体系。我们前面谈到该隐的体系，文明、残暴、自夸、自大。那以挪士的体系呢，是敬畏神的体系。因为他们这个体系是敬畏神，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吧，第一个宣扬神的名，第二个从五章三节到二十节，它是公式化，它的记载是公式，它是一个公式，哦，除了亚当以外，因为亚当是第一个人，从第二个开始算，亚当也可以算，从第四节开始，每一个的人名下面都是公式，某某人活到几岁，生了某某人之后，又活了某某年，并且生儿养女，共活了几岁就死了，公式。那什么叫公式呢？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属敬畏神的体系，他们的生活是简朴、简单、简朴啊。哦，所以我们发现说，主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哦，他过的也是相当简单、简朴的生活。啊，哦，这个是让我们去思考了哈，哦。为什么？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心思意念，他的生活生命的重心是在信仰，其他呢无所谓，啊，无所谓。为什么？因为其他生活条件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啊，那神给我们多少，我们都感谢领受，啊，所以重要不要去比较，啊，不要比较。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人是富有的，有些人是小康的，有些人是平凡的，啊，有些人在社会地位是尊贵的，啊，都有，啊，但是对，站在信仰的立场，这不是重要，哦，重要是我们有没有持守信仰。所以我们看到亚当下来，尤其是从以挪士下来之后，这个体系是敬畏神的体系，所以简单明了，没有什么特别哦。他所记的一点特别也没有，哦，一直到以诺，哎，忽然有一个起伏，哦，为什么会有一个起伏？因为他们过的简朴生活的生活，哦，他们是安静的生活，是平静安稳的生活。那在那种平静安稳的生活当中，神会有特别的启示进来。所以到以诺的时候，哎，特别启示就出来了。哦，这个我们要知道哈，哦。所以为什么那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以下，为什么主耶稣会讲那一句话？哦，邪恶淫乱的世代，没有神迹可以看，神迹叫神的作为。 就是看不到神的作为，邪恶淫乱。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要能够平静安稳，平静安稳，那这样我们才会在信仰上有所体会。所以他们你看，整个这个体系都是这样的，整个体系不是一个人，整个体系是这样一直下来，一直到以诺才有一个变化，那就是一个特别的启示。我们看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图撒拉。22，以诺生了马图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是在强调以诺了，已有一个变化了。在65岁的时候生了马图撒拉，如果这样记载跟前面所有的他们的祖先是一样的记载，但是接着下来就不一样了。22节，生了马图撒拉之后就与神同行300年，前面的人都没有这样讲，与神同行，那表示什么？那请问前面的人就没有与神同行吗？不是，有。前面的人就是按照规范，敬畏神的一个体系，这个规范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到了以诺是神给他一个启示。什么启示？神要毁灭那个世代，这个启示前面没有啊，因为前面神没有特别要启示这些敬畏神的人什么事嘛，所以没有特别的启示，所以他们还是与神同行。但是以诺得到启示，那我们怎么知道得到启示呢？从两个管道，两个管道知道。从他孩子的名字，马图撒拉。好，你们如果去看人名地名的那一本，人名地名那一本，你就知道马图撒拉的意思字义了，就是他死后灾难就来。他没有写洪水啦，他写灾难。他死的死后灾难就来。这是从字义啦，灾难就来。好，这个我们大概会比较不服气啦，说用人名去看这个东西，好，那就算了，这只是做参考。那我们用第二个，犹大书14到16节，看一下，这个是圣经证明的，圣经自己证明的，新约圣经帮我们证明。犹大书14节到16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的天圣者降临，十五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十六，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的得便宜谄媚人。犹大书就证明给我们看，当时那个以诺他确实得到神的启示，他得到神的启示，那个世界，未来的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其实该隐的那个世界本来就是很罪恶的世界了，只是他们这个敬畏神的体系没有跟他们交集，但是神预言以后会交集，那交集之后，两个体系一交集之后就完蛋了，整个信仰体系会被破坏，殆尽无疑。那被破坏之后就一样的嘛，都一样的，那一样就是罪恶啊，罪恶满盈，神就毁灭，这是神的公义。所以神在这个时刻就向以诺启示，就是在他生孩子的那一刻，神跟他启示。所以他才帮他孩子取名叫做马图撒拉，然后证明，犹大书证明神真的有跟他启示，所以他才跟与神同行。那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其实用我们现在的立场思想观念，就是照神的话去做了。我们用肉体的立场，只是说我跟你一起到台北，我跟你一起到高雄，两人同行，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说神跟我同行啊，怎么啊？神我跟神同行啊，怎么行啊？ 那与神同行就是，哎，神的话我做了，他说什么我做什么，就是与神同行了。哦，好，第三个哈、哦，第三个管道哈、哦，我们怎么知道以诺得到启示了哈、哦？我们继续看第五章哈、哦，那个创世纪第五章。我们直接看最后了哈，二十八节，五章二十八节，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二十九，给他起名叫做挪亚哈。注意看哦，挪亚的意思是什么？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做主地。注意看哦，以诺。儿子马图撒拉，马图撒拉儿子拉麦儿子，啊、哦，就是挪亚。经过三代，好、哦、前后四代，以诺得到的启示传给他儿子，儿子传给他孙子，孙子传给他的曾孙，就是到挪亚。而且将第四代，将这个挪亚哈、哦，这个曾孙以诺的曾孙，取名叫做挪亚。我们要知道挪亚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的字义啊，挪亚就是安息啊，挪亚的字义叫做安息，所以连他的我们怎么知道他得到启示？因为连他的孙子都听了以诺的，以诺说我要得到启示，说我们要好好的做准备，因为神有一天会来毁灭这个世界，说我们要好好的准备，所以你看才会把他孙子取名叫做挪亚。那谁帮他取的？当然是拉麦取的啊，他的爸爸挪亚的爸爸拉麦取的、啊。那表示拉麦的阿公以诺得到的启示，他接受啊。哦，不会像我们今天跟我们的孩子讲说啊，我们要信耶稣。以前以耶稣哦，对恁阿做我好都我好，伊讲好啊，买个公黑啊啦，他讲了公黑，我老早死阿姑啊个公黑，他不信，他不相信这一套。哎，他信哎，他们以诺的子孙信哎。相信以诺得到启示，他们还是持守这个信仰，所以以诺有没有得到启示？有啊，这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以诺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多久？到死。圣经讲说同行三百年嘛，他是三百六十五岁神把他提去的，没有经过死亡嘛，与神同行，哦，表示什么？他坚持。啊，也就是他得到启示之后，他反而更加的积极，以身道就是很积极的。啊，所以从这四点，我们可以这个四个管道去知道以诺得到启示，而且这个启示是很有力量的。为什么？我们说怎么有力量？因为第一个，马图撒拉接受，拉麦接受，挪亚接受，甚至后来神拣选挪亚造方舟，他也接受。你看这些子孙通通接受以诺的启示。表示绝对相信嘛？那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这样希望能够会接受吗？不一定，不一定。啊、哦，可是他们都接受，哦，因为那个以诺与神同行，所以我看到这里也是很有时候想一想笑一笑了哈、哦。以诺因为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嘛哈、哦，以诺跟以利亚都姓以啊。以诺跟以才升天，没有见过死亡，哦，这么巧，哦，所以从四个管道我们就知道以诺他真的得到启示，而且是绝对相信，而且这个是影响到他的子子孙孙，影响啊、哦，哦，所以我们的信仰只能做影响了、哦、我们的信仰不能 copy 给我们的子孙，没有办法 copy， 没有办法复制、哦、只能影响他。影响、哦、所以我们一方面教导，一方面替他们祷告、哦、那一方面就是做给他看、哦、信耶稣好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哦、你要以身作则嘛、哦、那是不是有用还不知道哦，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表现那么好，他的孙子雅各也没有表现那么好，他的孙子以扫也没有表现那么好，有用吗？也没有用啊、哦、直到他们自己亲身体验才哦哦有神这样。好，那我们的子孙也是一样哈，要重来，都是重来的哈。好，这个是两个体系的一个啊一个进展哈，一个进展。那我们来看 其实五章哈二十五节，五章二十五节跟二十七哦二十七哈，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这里有几个数字哈。加上第七章，哦，加上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啊，第七章第十一节，当挪亚六百岁，所以你加起来就是九六九，所以圣经为什么故意提到这些数字？哦，那就表示说挪亚是在那一年死啊。马图撒拉是在那一年死掉的，就是挪亚六百岁的时候，圣经当然没有写了哈，但是就当我们知道，哦，当马图撒拉活到九六九的时候，就是挪亚六百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就是灾难就来了哈，这个是应验的了哈，以第七章十一节来讲，那是应验的事了，哦，那前面它是个预言，它是预言，那以诺就是得到这个预言哈。好，那我们来看第六章哈。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演变成六章的五节，就是罪恶满盈。也六章五节是这样讲哈。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整个脑海充满的就是罪恶。这叫做罪恶满盈，所以神决定毁灭。所以六章一节到第四节是神要说明我为什么要去毁灭这些人。前面那些属神体系的人表现一百分。喔，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借着婚姻，就是我们所谓的通婚，然后剩下的下一代，剩下的子孙不好教，所以就没有了。喔，那个敬畏神的体系就不见了。喔，所以就神就决定用洪水毁灭。啊，那我们看六章第一节。我们在讲六章第一节的时候要讲三个字。啊，那三个字要先说明齁，我们才可以谈啦齁。对不起，因为里边夹了很多小抄哈。好，六章一节哈，那个人，好，要强调这个人了哈。再来，强调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们，好，儿子们哈。再来。是会朽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最后六章四节，神的儿子们是第二节吗？对，第二节哈，六章二节，六章四节。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个人，好，我下面有划线的，好，我要用，因为都是用中文看了，看不大出来，都是这个字哈，可是它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哈。人的女子美貌，哦，人的女子，这个人他强调的是世人，是卑贱的人。是下流人，是万人。好，这个纯粹是字眼哈，用希伯来文把它翻成中文，因为它有字典嘛，跟我们英文字典、口语字典是一样的哈。它你去看也是一样，你就看把它几个字把它找出来。这个人他有几个意思，就是这些意思。再来，神的儿子们， 好、哦，要强调是儿子啦哈，儿子。因为有些人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神的儿子是谁啊？是天子吗？哎，不可能嘛，怎么会天子呢？天时天子的是，他、啊、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当然是人啦、啊。好、哦，好，那可是这样讲，有些人又不服气，那、啊、没有关系，我们去查字典嘛哈、哦。神的儿子，这个儿子他是怎么写的？哦，他除了解释成儿子以外，他还解释子孙，他还解释成百姓，他还解释成后裔，好、哦，他还解释成人民。好，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字眼是什么？神的百姓嘛，神的后裔嘛，神的人民嘛，那这样就很清楚，他指的是人呐、啊，就是我说的嘛，是属神体系的这些人呐、啊，跟这个人不一样，这个是属该隐体系的那个啦。所以为什么要去说明这个东西？这个字眼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字眼先讲清楚，你才可以解释啊，不然怎么解释？就乱解释了嘛。那你就把字眼把它弄出来说，哎，不一样哎。好，那这个人又来了，又不同的人喽。这个人是写什么人？他是写会朽坏的人。有一次在上创世纪，我就讲到这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嘛，哈。我说那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他是坏人。下课他来找我，传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坏人？他有写坏人吗？哎，对哦，没有写哈。因为那个时候是查另外一个资料，注释的书嘛，哈，他会直接就想到那个不好的人。那我在想，不行不行，我要做解释啊。你既然在讲解创世纪，你要做解释，后来才去查说，哎，对啊，他本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哦，因为如果你有圣经工具的，你就注意看哦。这个人他是120号，啊、哦，这个儿子们是1121号，这里是582号，就是不同字哎。以希伯来文来讲，它是不同的字哎，它是有号码的嘞，哦，其实有号码是关在监狱里面才是用号码嘛哈，它也是用号码的嘞，好、哦。好，这个是他是写会朽坏的人哈、哦，再来他的还要解释哈、哦，他也是可以解释成，那些人，哦，或是居民，哦，或是人人，或是臣仆，哦，他都有写的哈、哦，他写了我随便写了几个，他还有很多字眼哈。哦好，所以我们知道六章四节最后那一句话，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个人是会朽坏的人，说那是不好的名，因为上面那一句话是好的，上英武有名的是赞美啊，哦，就好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第十章那个灵路，你看字眼就哎好的啊，没有啊，你去查一查说没有啊，这个是坏人，灵路是坏人啊。哦不是好人啊，但是从字眼又看不出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且看起来好像是好人一样啊。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这个属该隐体系的跟属神的体系的，透过婚姻结合所生下的下一代是英武有名的人，他、啊、好啊，出名啦，有英武有名就是出名的人，有名就是出名啊。谁出名？陈进兴很出名不是吗？他干什么很出名？哦，郑杰很出名嘛，他干什么很出名？是这个来的啊，哦，所以陈进兴也想出名啊，郑杰也想出名啊，哦，但是那一种不好的出名嘛，那六章四节就是要讲这个。好，那我们就来讲了哈，那个六章第一节，六章第一节，他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人多生女儿，这是两个重点。第一个，人多，从亚当夏娃一直繁衍到那个年代，人很多了，那人多是什么意思？这是人口结构改变了。但人口结构改变会产生社会问题， 一样，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产生社会问题，包括敬畏神的体系跟该隐的体系都一样，他们就人一直加多了，就增多了，人多，人口结构就改变了。那人口结构有好像四个东西，第一个年龄层，年龄，我是要哪下？你们不要下啊！年龄层比例，男女性性别哦，性别比例。第三，民族。第四，种族。好，人口结构是应该从这四方面去看哈。年龄层，好，比如说五岁以下的占总人口几趴，65岁以上的占总人口几趴，那也就可以算说，有开始赚，比如说35岁以上到65岁的这一段，就是赚钱的那一段，有多少人，有多少比例，这个比例要平衡呢，你不能变成倒金字塔。好，我们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呈现倒金字塔。这个就是人口结构不平衡，就快完蛋了，就是这样。所以我昨天在讲，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第三句要想一想，治理这地。你说全世界已经人口已经满70亿了，那是全世界啊。那我们今天住在这个环境呢？台湾呢？这是神把我们安置在这里的呢。那我们神把我们安置在这里，我们对这里，我们神给我们的环境，我们要负上责任，就像神要求亚当一样，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告诉亚当，你要修理看守，你要负责这一块，他要负责负全责。那我们也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那个数字已经告诉我们了，两个生无一个，而且在生啥咪，家己在生家抓，你看蟑螂有多少人一直无去啊。自动消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空气不好，水源不好，水质不好，所以本来有十对夫妻里面有一对不能生育，现在有10对，有3对不能生育，自然就不能生育偏偏那个不能生育一直想要生，所以什么要去什么试管，去试管啊，去干嘛？去弄了老了半天，弄了半天也没有用，没有说领养好了这样。没孩子一直想要爱孩子有孩子也可以有孩子，就说我不免没有责任感嘛，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以后要当老师一定要先要生孩子才可以去当老师你都不生叫别人生，对吧？你都不生你自己不生你不怪你流浪老师那么多，对吧？没人生你自己也不生干嘛别人教，那我自己孩子教，对吧？你多生两个你自己教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问题，这个产生社会问题了，人口结构不平衡就会产生。再来男女性别，你看中国大陆一胎化，大家嘛要查甫的，对吧？空的应该爱查某的才对。查甫都娶无某，你假了的，要生查某唔得嫁有翁，那大家拢生查甫的嘛。无信仰，无人有信仰观念，当然检查是女孩就不是打掉，就是生下来不要报户口嘛，就这样啊。所以我们说不是那个中国大陆那个有明确的数字是13例没有的呢不记啊了，现在不好现在开放了不要紧啊，你生也可以罚钱不然罚很多这样罚较少了呢他也知道说不行，因为什么一样啊，中国大陆也遇到这种问题啦，年龄层比例问题来了，老了一辈存在，尤其现在因经济又活络上来的时候，当然生活水准就提高了嘛，会活较久啊，你就发现完蛋了所以现在就开始你要放宽。那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口真的太多了因为中国大陆什么没有，就是人多真的很辛苦再来民主民主就是比如说中华民族啦拉丁什么民主啦那个就是比较大的这个民主的比例所以你不能去随便消费一个民主，不可以，他神创造就是这个样子。再来种族，种族就比较小了，范围比较小，就是像我们以前所谓的原住民有9族，就是这种，但现在什么16族了不晓得了这个都是要存在，你不能去随便去消灭它 不啊，这种族一点点人没有啊，所以你看现在就开始去酝酿这个东西了，这是对的了哈，因为本来人口结构就是要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六章一节会讲人多起来了，那表示人口结构改变了，所以人口结构改变，社会问题就产生了，那社会问题产生就影响到信仰，就是这样来了，一样啊，我们今天我们比如说六十年代，其实台湾的那个经济起飞，那很多。啊，乡下的地方就国中毕业就跑到都会去上班赚钱，所以那个时候，哎，乡下的教会没什么人，没什么年轻人啊，没有什么年轻人，那也好啊，因为没有什么年轻人，所以我们当初在乡下念高中就好了，因为晚上没有领会，我们就领会，所以我们高中就会领会啦、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面就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教幼少年班嘛，那少年班还是二十几个啊。那我就规定了，因为以前聚会还是每天聚会，规定每天要来聚会。我还搞给那种教领金的，弄老师公开来组合的都来。他说你在晚上领会的时候，二十几个小朋友，再就有几个老年人。啊，老年人是来负责睡觉的，一坐下就，对，啊，到最后唱诗他就站起来了，这样，唱好就这样。所以我们在领会不会害怕，因为没有人在听啊。啊，小朋友就是。小朋友一定平常他就是听我们的嘛，所以不会怕，所以上台就很自然，上台就很自然，从高中就上台很自然，那因为上台很自然，所以念高中的时候什么国语演讲比赛、英文演讲比赛，英文演讲英文连一点都不懂啊，但是还是可以演讲，还是比赛可以得第三名，很厉害、欸、那个就是教会给我们机会啊，教会给我们机会，所以那个不要到大教会去，到大教会去不会被受到重视，因为没有人理你啊。啊，小教会不是什么都是你啊，没有人私情，你私情啊，我也私情啊。你叫我现在叫我私情，我不敢，我不会。那以前会啊，因为什么都没有人啊，什么都做啊，什么都学啊，啊，还是过了，那就是一个历练嘛，哈、哦。好，那我们再讲生女儿。哎，这叫什么生？为什么要强调生女儿呢？女性主义抬头的。女性主义抬头，啊、哦，圣经以男性为主啊，圣经哦，那他为什么要强调生女儿呢？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句话？那表示那个时候生女儿就是大家重视女儿的女性的哈、哦，就出来了。好，那这就问题就来了，哦，那个整个社会会有一点纠葛了哈、哦，圣经那个社会整个社会。就好像我们现在以前我们说啊，男主内女主外啊，男主外女主内，好、哦，就是希望做妈妈的哈，做太太能够照顾好这个家，好、哦，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家都能够稳定，那社会自然就稳定。那现在不是啊，哦，现在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这样讲会被人家骂死啊。好、哦，我记得有一个传道哦，在差不多二三十年前，他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变嘛，变化。好、哦，慢慢很多我们的姊妹就出去上班嘛，哈、哦，就是去工作，哦，为贴补家用也好，干嘛不管，哦，那有一个传道在灵布大会就这样讲，哦，他说我们姊妹不应该去上班，应该好好照顾家庭，因为我自己的太太也是这样，他就强调他的啊，好、哦、啊，怎么样讲，嚯、哦，说他台下那个有些那个姊妹，因为他就是在上班的那一种啦、啊，哦，哇，他很不高兴啊，他说什么道理？这是真理吗？哦、他还怀疑说这是真理吗、哦、很不以为然的、哦、骂啊，现在也没有人讲，因为没有人敢讲啊，哦、啊讲了也没有用啊，哦、啊所以说啊，青菜了，取代力了，你要去上班，要去上班，哦、啊问题是好，你有没有去上班？他还是其次，重点是你有没有将这个家庭弄好，尤其孩子有没有教好，好、哦、孩子这个家庭有没有弄好？好啊，尤其孩子有没有教好，这个才是重点。你要怎么弄没有关系，但是这个要弄好。那这个就是一样，生女儿所以重视这个女性的，所以整个社会结构会产生一些变化。好、哦，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哎，两个体系就交叉了，就交集了。本来是分开的平行线，现在是交集，透过婚姻，就人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什么叫做随意？当然是随己意啊！哦，好，当这个样子，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之后，下面就接着再找神的神不高兴了。 神不高兴。所以表示什么？今天我们的婚姻，今天我们的婚姻，神是重视的。你跟谁结婚，他很重视，他很重视。神啊，我们的神，你跟谁结婚，他很重视。好，所以你看那个随己意啊，神就不高兴了。神不高兴，随意挑选，当然是随己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讲说啊，婚姻是我们个人的事，什么什么哈，那一些哈，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前头恁吃饭时间，我们下午再继续讲啊，因为这还有一段啊。昨天我有问神学院说要不要考试啊，他说要分数啊。要分数就不一定要考试，就是分数嘛。要分数有很多种嘛，我不知道哪一种。其实还没有问神学院，我就已经有想法了。两个座位一个考试这样，什么座位呢？我先讲供各位参考了哈，我还没有决定。我本来是想说一到十一章，每一个人向我问两个问题，每一个人哈，那用 A 四的值啊嘛。对 ，A 四的纸，然后拆成一半，那应该 B 五嘛哈，就是统一的那个纸张哦，不要也大张位、也细张位啊你，好，统一纸张，好啊，一张一张到十一张提两个问题，十二张到五十张提两个问题，但是一张到十一张，希望你不要再问我了，请问传道有恐龙吗？麦克门啊，好，麦克门啊，你要去问科学家，不要问传道，好，我每次。考教写他们写都是这样，但是每一次送上来的都有人问。好，那我事先讲，如果真的有这样写哈，那如果你写问我说有没有恐龙，那一题就零分。好啊，那就是四题嘛，啊一题就二十五分，我就看问你的你怎么问，我就知道你的程度啊。那有些人会连续问嘛哈，他虽然问一个问题，其实里面有三个问题，好那没有关系。没有意见，因为它是相关的，就一叭叭叭叭叭啊，没有关系。那就是表面上就是试题，我本来是这样讲，然后最后就考试，怎么考？创世纪五十章，我要求是什么？你要对五十章熟悉，什么熟悉？不用解释。比如说，我的考试是这样的哈，考五题，一题你找分嘛哈。我考试都没有题目的啦，我直接在有时候做嘴巴讲的时候提黑板写，我会写。一十一二一三一四一，好，第一章讲什么？你只要写创造两个字就对。十一章在讲什么？你要写巴别塔就对。二十一章在讲什么？你就写那个以撒出生就对。反正这一章里面有，你只要讲一点就对。我知道啊，你懂，你就要熟悉创世纪五十章。好，考，而且是一定是这样考的。好，如果是二，那全部是这十二的这样。这样知道吗？好，就这样。啊，如果是怎么样的呢？啊，当然我绝对不会考这两个了哈。因为我心里有数，要考哪一章，每十章里面有哪一章啊？就是我本来是这样，叫我三个分数。好，那我看你们有什么意见，跟班长反映好了哈。以班长为主哈，窗口他跟我讲什么就是什么。OK， 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